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圣经分享的第17周我们今天分享的经文内容是从《生命记》第5到20章的经文。上礼拜应该是讲到第10章，可是呢花很多时间在介绍《生命记》所以没讲完。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从5到20章。那后面呢的部分呢，大部分都是讲一些这个律例跟典章所以我们可以用比较快的速度来谈过去。所以我们还是会把主要的时间放在前面的部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呢，基本上是分成三大段三大段。第一段呢就是回顾过去。从第1章的1节到4章的43节，在讲过去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到这个旷野漂流40年的这一段历史。那再来从4章的44节呢到26章的19节，算是摩西的第二篇信息，就是在宣读律法。然后再从27章的1节到34章呢，就是在讲未来的事情。未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后，他们的情况基本上呢，就是照样又背离耶和华神。所以《生命记》呢有34章的经文，大致上可以分成三大段。所以我们从这34章的经文，再仔细的来看一下这一张 PowerPoint 所以刚才讲从第1到第4章再回顾过去的历史。那第4章呢，等于是全本书的一个总纲告诉你说《生命记》这一本书要讲什么东西。然后呢，就从第5章到11章呢，就谈到诫命，讲到这个信仰的核心，怎么样来对付仇敌，就是迦南地的人。然后在旷野漂流的目的是要试炼以色列人来认识自己。那么从12章一直到26章呢，就是讲到律例典章。从27到这个30章就讲到祝福与咒诅。那31章就讲到这个耶和华向摩西启示，预言以色列人将来的悖逆。然后呢，就让摩西写下这个摩西之歌。写下摩西之歌呢，就是怎么样呢？在预言就说要用这个摩西之歌来见证31章，就是说见证以色列人的不是，就是以色列人的悖逆。33章呢，就是摩西为各支派的祝福。那34章就是摩西上尼泊山神把应许之地指给他看，然后摩西在120岁就死了。那我们的《生命记》经常会读到这个诫命、律例、典章到底这三个名词有什么不同呢？你可以在荧幕上看见。我们讲到这个诫命就是 commandment 就是十诫。律例呢，就是补充十诫的各项细节就叫做律例。典章呢叫 judgment，就是在律例上面加上法则。所以呢，我们常常讲诫命、律例、典章，我们讲的蛮顺口的那还是要明白这三个名词呢所代表的是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生命记》最主要在《生命记》的第4章44节，他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成名的律法，那律法就从第4章呢一直要讲到30章的部分。讲到31章的部分所以这个律法当31章的24节这样子说，摩西将这律法的话写在书上，集字写完了那么写完了，交代清楚了。那所以呢，我们在读《生命记》说这书或这律法，那就晓得这个里面所包含的范围，就是从《生命记》的44章一直到31章23节所讲的这一切的诫命、律例、典章，那也是我们所理解的一个狭义的律法书。那广义的律法书呢，就是代表创出立民生摩西五经，从创世纪、 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叫做广义的律法书。那狭义的律法书呢，指的就是生命记中间从第四章的44节一直到31章的部分啊。那我们就可以明白啊，一个生命记的大概。所以我们来看第四章呢，基本上第四章有43节的经文，那经文的内容我就不再详细说明，只是跟大家说明一下啊，第四章包含哪几个部分。所以一开始1到8节呢，就摩西告诉以色列人，你们当遵行律法，遵行律法就得以存活，承受地业。那当然呢，不遵行律法呢，就得灭亡，然后不承受地业，就是不在那个地业上面。那9到10节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把这个律法哈交给传给你们的子孙，让他们认识耶和华，认识神啊。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就是告诉以色列人在家里面呢要认真教导儿女。那11到14节又讲到神赐下这个啊诫命、律例、典章哈、啊，就是说再一次的讲清楚，在西乃山呢，把这个十诫吩咐交代给你们。从15到24节告诉以色列人呢，你们进入迦南地呢，千万记得啊，不要拜偶像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25到31节是在预言以色列人将来要背道、背弃神、被掳啊，被掳到万邦之地，最后会归回。那这里呢，等于就是一个啊预言。那这个预言就是在后来啊，主前586年犹大国被巴比伦灭亡以后就发生了这个事情，然后70年归回。那这也是刚才讲到在啊31章的时候呢，耶和华向摩西启示。然后32章就写下摩西之歌来见证以色列人的叛逆啊，所以在第四章就已经先交代了这件事情。32到40节说你要认识神的独一啊，那我们在啊约翰福音也讲到哈、啊，凡认识主耶稣就是认识父神。认识呢不是理性的知道，认识是一个啊经历一个关系哈、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啊，这看到在这里也等于告诉我们这件事情。41到43节就插进一段历史，讲到设立河东三个陶城。那我们啊上次在讲民数记的时候也讲到哈、啊，有两个半支派看见约旦河东的土地很好，适合放牧牛羊，那就是这个流便、加德跟马拉西半支派。就跟摩西要求留在河东地，留在河东地，不要进入应许的迦南地，就是约旦河西边。所以那么就设立6个陶城，那么河东有3个，河西有3个，这边就在这里补充说明了这一段。那从44节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律法书，也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那作为5到31章的引言啊，那我们就晓得这个生命记的第四章等于是全本生命记的一个总纲要。所以你读生命记第四章呢，你就可以大致上了解整本生命记的一个内容。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摩西的第二篇信息。从第4章的44节到第26章的19节，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陈明的律法，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我们刚才有讲律例、典章，那现在这里又跑出一个法度来啊，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什么意思啊？我们从英文来看，英文呢我选用的是 NASB 的翻译本， NASB 的翻译本是最接近这个啊原文的一个翻译圣经，那是英文来翻译，所以我们能够理解啊，因为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也不懂希腊文，所以我们在读起来是有困难的，所以我们借由最接近原文的翻译本，就是 NASB 哈。如果你在网 路上呢，你要知道某一节圣经呢它的意思，你可以去看 NASB 哈，你就打这个经文的英文啊，书卷的英文名称跟章节，然后这样后面打一个 NASB 啊，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话。他说这个 law 这个就是摩西所陈明的律法，那这个 law 代表呢哪些内容呢？啊，他说啊，这些东西呢就是 testimonies 啊， testimony 就是我们通常翻成见证，对不对？那在这里呢，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法度，法度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太清楚，但是呢我们说这个 testimony 呢，我们都可以比较明白，就是说传给以色列人让他们知道的所有的见证，包括他们的经历啊，然后呢再来就讲到这个他们的律例跟典章。那么之前我们也讲到诫命就是十诫， law 就是十诫，律例呢就是把十诫的细节补充说明，典章呢啊我们叫 ordinance 或者叫 judgment， 那也就是律例啊加上法则。那在这里呢我们就面对一个问题啊，我们要问自己这个问题，那么今天的基督徒是否还需要遵守这些诫命律例典章？那如果我们没有遵守的啊守住的话，是不是照样让这些法则啊照这些法则得咒诅？那我们从这一个思想里面去想，那我们今天新约的基督徒跟旧约的信徒有什么不同？旧约的以色列人花了那么大的一个篇幅，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从他们从埃及出来被救赎出来，到成立以色列国，然后被掳以后归回，然后这么多的先知书讲到一个结论，在马拉基书还是讲到一个结论，说旧约的基督徒呢还是没有办法无力遵守神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那我们今天还是问同样的问题，今天我们信主因着信啊，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得救得救恩，那么在新约书卷里面讲到许许多多的教导，就是教导我们要活出新的生命。新的生命呢就是遵守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就是诫命律例典章嘛，我们同样要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啊，弟兄姐妹，我们很诚实的面对自己问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毫无能力遵守。就像保罗在罗马书说的啊，第七章他说，我心里面愿意行善，可是我行出来就是恶，我非常的讨厌我自己，就是做不到，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们今天就问这个问题，我们仍然无力遵守，那我们面对神的时候如何交账？就盼望我们用一些时间在今天的分享里面，我们把这一个观念啊，这一点我们能够啊，能够更多的来弄清楚啊，更多的能弄清楚。所以在这里面啊，我们首先看到一个神子民特有的福分，是写在生命记的第四章第七节跟八节。这里面讲说，哪一大国的人，那就世界万国当中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像以色列一样，有哪一个国家的人呢、啊？有神与他们，有神与他们相近，就说有神与他们这么的接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一样，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他就与我们相近，他就接近我。他说有哪一个国家的神有这么大的福分呢？下一句话说，又有哪一个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今天摩西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些律法。所以他讲说，神子民以色列子民特有一个福分，就是神与他们同在，然后神的律例典章与他们同在。那这里面我们看见他用公义的来形容这个律例典章，那就是这个律例典章这个法则，神的法则是公义的。那既然是公义的，代表公平公正啊，代表是这样子的一个法律，一个律例典章呢，那我们必须问这个问题，如果神的法则都是公义的，那我们今天在问自己这个问题，说为什么我不需要遵守？那我们说神的法则都是公义的，那就问有哪一条是在今天是过时的不必遵守呢？我们来问这个问题啊，我们来问自己这个问题。所以呢，在 啊，神的子民各有的福分，在圣命记四章七到八节，我们看到第一个四章七节讲到神的同在，四章八节讲到神的法则，所以以色列人很有福气啊，神同在，神法则也与他们同在，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神的法则与他们同在，神的话语与他们同在。从这个灵跟话，你有没有想到在约翰福音的这一句话，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对以色列人对门徒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神。耶稣说我说的话，耶稣是道，道成了肉身，那么耶稣说的话语就是灵，就是生命。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生命来到这个世界，生命就是人里面的光，但是很多人拒绝这个生命，所以还在黑暗里面。这神的话语在人的里面是有光的啊，就是灵，就是生命啊。所以你从这个观念，弟兄姐妹，你去思想，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神的同在跟神的法则，神的同在就是神的灵跟神的话语同时存在。那我们基督徒可以这样说吗？说我只要神与我同在，但是我不想遵守神的话法则，你觉得有这种道理吗？啊，有这种道理。你选择了我只要神的跟我在一起，神的话语我不需要有，那这个好像是从圣经的教导是非常矛盾的一种啊，非常矛盾的一种思想。所以我们今天再回来看神的诫命律例典章，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来问这个问题：照圣经所说的，神的子民应当遵守神的法则。神的法则是公义的嘛？公义有哪一条不能守呢？那你也想到，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在论假先知的时候，他说到了一件事情，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在这个经文岂不是回到刚才前一章的 PowerPoint， 我们喊主啊主啊，我们喊得很大声很热络，神啊跟我在一起啊，圣灵降下，但是呢一讲到律法，一想到遵行神的旨意，就说哦不行，我做不到， sorry， 对不起。那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讲，神的灵跟神的话分不开的，你不能只要神的灵，你说神的话我不要。所以这里面呢，我们就要在这里呢，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面对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无力遵守，我真的没有办法，我的意志力我想做做不到，想行善做出来就是恶，我无力遵守，想遵守却做不到。啊，我们在主日学常在讲这件事情。哦，是啊，主啊，牧师啊，我们都知道啊，你讲这个圣经的话语，我们想要做啊，想要照着做，做不到，做不到，怎么办呢？好，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那我无力遵守的时候呢，神怎么样处罚我？是不是照生命记这样子呢，让我得着咒诅，还是怎么样？神会怎么样罚我呢？好，我们今天就是要面临这两个问题，对不对？那面临这两个问题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就来思想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有人就怎么样高举恩典藐视律法，说啊，现在是恩典的时代，律法不用守。但律法既然是公义的神的话语，那么就一定要问这一条，哪一个不需要守，对不对？高举恩典藐视律法就成为怎么样我不需要遵守的借口。那第二条呢，第二条就是说我无力遵守，神会如何处罚我，那我就一天到晚担心害怕，因此呢我认为我的信心不够让我得救，我还要加上行为。那这个就是保罗在加拉太书要讲的一个重点。他说啊，你们这些犹太人，你们这些外邦人，你认为信耶稣还不够吗？你还要靠行割礼守节期来完成救恩。那如果是这样，耶稣在十字架上不就白白的死了吗？如果你今天的信仰是在害怕担心害怕当中，你信心要加上行为，那你就是在问第二个问题，我无力遵守的情况下，神如何处罚我。所以今天我们来解决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信仰上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所以我要跟弟兄姐妹介绍这一个方程式，我们叫做公式。正确的信仰观是要在恩典后面加上所以，律法后面加上但是。那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恩典后面加上所以，律法后面加上但是呢？有没有圣经的经文来教导我们呢？ 有的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的经文是在约翰一书五章一到三节。请你回去看这三节经文，他说凡是人里面有主的爱的人，凡里面有主的爱的人，我里面有主的爱，我被主的恩典，被主的爱感动，因此我就遵守他的诫命是不难的。约翰一书五章三节，他说在爱里面遵守他的诫命是不难的。所以我们就明白，今天呢，我想做做不到呢，是怎么样呢？我们要等一下回来看我们的问题在哪里。就当一个人在他里面受到恩典的感动，受到爱的驱使，他就借着圣灵的力量乐意遵守神的法则。所以恩典后面加上所以，因为你遵守神的法则不是害怕，而是因为你有爱，你有感动，所以你乐意去做。所以恩典后面加上所以，因为有恩典，所以你乐意遵守神的话语啊。那第二呢，就说那律法后面加上但是，但是呢，我想要照第一点去做，我还是常常会失败，会跌倒，会犯错，会犯罪。那这个时候怎么办？神会处罚我吗？好，那我们就来看律法后面加上但是，就是说当你遵守律法守不住的时候，但是怎么样呢？约翰一书二章一节，守不住的时候呢，有主耶稣在天上代求为你做中保。所以我们来明白这一件事情，也从约翰一书的一章八节说，人只要承认自己的罪，神是啊，信实神，这个是啊，写错了，是是是不是的是，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必要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不义。所以我知道我很软弱，我会犯错，但是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再一次的呢求主来啊赦免我的时候，主就是神就赦免你的罪，洗净你的。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在啊律法后面加上但是，所以我们记得这个公式哈，后恩典后面加上所以，律法后面加上但是，就可以解决刚才说到的无力遵守的两个原则。但是我们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不可因此继续犯罪。神把这些话启示给你，是为了叫你不要犯罪。所以约翰一书二章一节，使徒约翰说，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叫你们不要犯罪。那万一你们犯罪呢？耶稣为你代求做中保。所以今天在我们正确的这个信仰观里面，我们最怕的就是什么呢？第一个，我们最怕的就是不冷不热。我们知道我们信耶稣，我们有恩典啊，我们有主的这样子的恩典，有主的爱，但是呢，我的心是不冷。不冷不热呢，因此我就没有办法有这个动力，没有这个动力呢想要去遵守神的话，也没有这个动力呢想要去读神的话，把神的话存记在心，以免犯罪。好，所以这里面我们最怕的就是不冷不热，因为不冷不热在侍奉上软弱，或者是根本就啊完全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生活上面，就在啊没有侍奉主。那你们想圣经啊，这个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不是这样说吗？凡是侍奉主的人、服侍主的人，在哪里，耶稣就在那里与你同在。所以你说主啊，我们求你从圣天降下与我同在。这个时候你要求神与你同在的时候，你就问自己这个问题：你的心是在不冷不热的状态？你是在服侍主？你是在跟随主吗？没有的话呢，我们一直喊口号求主与你同在，你想神如何与你同在？所以恩典后面加上所以，最担心的就是忧，不冷不热。律法后面加上但是呢，最忌讳的就是明知故犯啊，以为我们拿着恩典的啊免死金牌，所以呢，哦，主啊，对不起，我又犯错，我真的很软弱，就啊一大堆的借口理由啊，这个也是不好。所以正确的信仰观是这样子，但是我们要避免这个不冷不热跟明知故犯的这两种。好，那这个就是盼望能够用这样的一张啊投影片哈、啊，跟大家解释啊我们信仰上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啊一个观念。好，所以我们来看在申命记所讲的这个啊律法啊诫命律例典章，其实呢在颁布这一整套的这种啊我们叫做法律啊，这个其实在 远在古巴比伦帝国，他们也有这样的一套法律，叫做汉摩拉比法典。那以色列民族呢，叫做摩西律法。那颁布的时间呢，这个汉摩拉比法典呢，是古巴比伦帝国在主前1772年就已经定下了。至于摩西律法是比较晚期，那是在主前1445年所定下的。那当然这两套法律当中啊，有相同的点，就是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啊，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个是相同的点。那么也有相异的地方，比如说这个古巴比伦帝国是把奴隶和妇女看成财产，但是呢，在摩西律法呢，是把奴隶和妇女当人来看待，这不同了。那么也有阶级之分啊，这个在古巴比伦帝国呢，有各种不同的阶级，但是在摩西律法里面，他说没有阶级之分，每个人都要遵循相同的法律。那汉摩法典里面呢，严刑峻法，无辜者就遭连坐哈。那这个摩西律法呢，是个人为自己的犯行惩戒，那故意犯罪者啊就不得赦免，但是呢，误犯者就是设立逃城的目的，所以你可以啊在逃城里面呢啊得到机会。所以我们再看第五章啊，第五章基本上呢就是重申啊这个十诫。那这个十诫十条诫命，我们可以从这十条诫命明白啊，就是第一，你要拜对神，不要什么偶像神都抓来拜，只有一个神，你要拜对神。第二呢，你要用对的方式敬拜神，所以你拜的神要对。第二呢，你要用对的方式啊，对的方式来敬拜神。然后呢，你要用正确的方式来称呼神。所以呢，第一到第十啊，最后还有一个，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个安息日的目的就是休息，休息的目的是什么？你放下一切的工作，你要单单的来亲近神，来侍向神，向神祷告。在每七天当中，你要一天分别出来啊，分别出来休息。好，所以呢，第一到第四诫就是爱神的部分，那第五到第十诫呢，就是爱人的部分，包括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啊，不可贪恋人的房屋，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财产。所以我们今天看这十条诫命，我们说这是神啊让摩西颁布的 law 法律。那我们就问，这个十条诫命呢，到了新约的时代啊，有文士来问耶稣，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就回答，把这十条诫命呢，简单的就变成两条的最大的诫命啊，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就是一到四诫，爱人如己，那么当孝敬父母到不可害人，不可贪心，这个就是爱人如己的范畴。所以呢，这是律法的总纲，两条诫命是律法的总纲，那么爱也是律法的总纲。所以我们今天就问这个问题，在这十条诫命里面，有哪一条诫命已经过时，今天可以不必遵守呢？其实答案非常的明显，每一条诫命都一样要照着遵守啊。好，所以呢，第六章就告诉我们，遵守一切诫命啊，律例诫命，为了什么？为了使你们日子长久，写在生命记的6章1到2节。他说：“你去耶和华说，你去吩咐他们要遵守啊，教导他们的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子你的日子就得以长久。”神祝福以色列人住在应许之地，要住得久，活得久，你就是要遵守这个诫命，基本上就是生命记六章一开始所说的。所以呢，在这个前提之下，他就6章4到5节就是告诉你，只有一个神，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的神，唯一的主 only one 啊，唯一的主啊，你要这样子去爱。那这里面这个也是爱是律法的总纲，刚才说到了。那再来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要在家里要教导啊，要殷勤教训。第一个弟兄姐妹， 注意这个事情，殷勤教训他。教养儿女是父母亲的责任，不是说星期天带到教会来，短短的一段时间，这个儿女在教会就可以学到很多这个信仰。儿女不但是要听要学，而且还要看看父母亲的榜样。所以在家里面要经常的谈论，然后做记号。他说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你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面。所以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 run homeschool 啊。那我们就问这个问题，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有照做吗？有 run homeschool 吗？答案是没有啊。所以在四世纪的二章十节说，那世代的人都归了自己的列祖，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讲到约书亚跟约书亚那一代的长老都去世了，因此下一代的以色列人起来了，不知道耶和华。为什么不知道？没有教，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做了什么事情，没有教，因此他们就离开耶和华去敬拜别神，因此就进入四世纪四百年的堕落的向下循环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生命记的六章二十到二十节，他说什么？六章的二十到二十三节，他说什么？他说啊，你要教他们，所以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是什么意思呢？二十一节说，那你就要告诉你儿子说，我们在埃及的时候做过法老的奴隶奴仆，然后耶和华怎么样把我们救出来。刚才讲到法度就是见证嘛，哈 testimony。 所以你就要告诉这个以色列人的后代子孙，神从前在埃及开始做了哪些的事情，因此他们就认识耶和华，也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情。就是神在第六章吩咐以色列人要尽心的去把家庭教育做好。那我们从历史的教训就知道没有做到没有做到，所以就产生很大的悲剧。然后所以我们来看在第六章讲到教养儿女，他说无论什么时候，他说路上行在路上躺下起来，就是说随时随地的意思，随时随地都要谈论谈论耶和华的事情。那你要把经文戴在手上，戴在额头上，写在房屋的门框上，还有你的城门上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今天的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会在头上戴一个圣经的盒子，就是头上戴一个经文，然后手上呢会绑一条圣经带手上也有一个圣经的盒子。这个圣经的盒子里面呢就有这样子细细的一个纸条，里面写满了经文，那当然写的是摩西五经方面。那在门框上面，你看到右边左边是门框上面的号码。那通常在犹太人的门框上，我去以色列都有看到。然后他在门框上有这样子的一个东西然后呢上面写一个像做 W 那个不是 W 那个是希伯来文。就是告诉你，就说你在这个门框上里面，这个小盒子里面有一条小小的圣经经文，这就是照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去的。所以以后如果你有空到以色列去旅行的话，你会看到犹太人有这样子的装束。那你注意看，经过犹太人的家门口你会看到有一个小盒子。这个小盒子有各种不同的设计不是每个小盒子都跟这个图片长得一模一样，有不同的设计，但是不管哪个设计，前面一定有个字母希拉希伯来文的字母，看起来像我们英文的 W 所以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那里面呢写的经文就像这样一条小小的纸条，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希伯来文，然后卷起来，然后戴在手上，戴在额上，然后告诉我们说你要做这个记号。那这件事情的教导是从出埃及记十三章就开始教导。那出埃及的时候就已经告诉你说，你要把神的话语常常的戴在手上，戴在额上然后到这个生命记六章呢也讲这句话，生命记十一章又讲这句话。 那我们今天啊，用姐妹哈、啊，我们有可能每个人家里都很多纸本的圣经哈、啊，我家里有十几本。然后我们每个人呐、啊，出门最重要的就是要带手机啊。你现在呢没有带圣经的，你带手机。那手机里面有英文的版本，有中文的版本，还有其他的版本。你可以像带圣经盒，把这些随时随地带在身上。那问题是有没有去读，有没有去默想？我们读到诗篇119篇，讲到少年人怎么样不犯罪呢？少年人要把神的话存记在心，才会不犯罪。所以你这些外在的经文戴在头上、戴在手上、放在手机里面，这些经文、这些神的话，必须要进入你的心才有用处。没有进入你的心，就没有用处啊。所以我们这里就可以明白。那在第七章他说要赶出迦南地的人，迦南地的人有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要把他们灭绝尽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啊、我们就读到说、啊、圣经这个啊，这些迦南地的人会不会是很无辜啊，这个以色列人来了就要把土地让给他们，还要被杀光光。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啊，这个九章第四节，他说：“今天啊，这个以色列人啊，你们进到这个迦南地，神把你们领进来，不是因为你有什么好处，因为你有什么义，而是神的义。神的义呢，就是他纪念他的信实公义。那其实耶和华把迦南地人从你们面前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啊，不是你们有什么好把这个地给你，而是因为他们的恶。”对，申命记七章七到九节，耶和华说：“我是爱你们，因为爱你们的缘故，因为我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做的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呢，我把这个地给你们，不是你们有什么好，你们一点好都没有，你们是悖逆的百姓。今天迦南地的人被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我们来思想，同样的，神拣选你，拣选我得救，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哎呀，我是一个好人，我达到及格的分数，所以神让我、啊、得到他的救恩，一点都没有，我连及格的标准都没有、啊、一点好处都没有，而是因为他的爱拣选你，使你得着救恩、啊、所以这一点我们在这里从这件事情我们再一次看见神对你的爱。所以在这个迦南地、啊、应许之地，我们讲到有赫人在南边，格加撒人在北边啊，亚摩利人在中间这一带，迦南人啊，这个在这个西北的中间啊，然后比利洗人呢在西南边，好，西魏人在最北边啊，就是迦南地的民族。那迦南地的民族哈、啊，还耶布斯人，耶布斯人就是后来的耶路撒冷啊，后来的耶路撒冷。所以呢，他就讲到说，既然是因为他们的恶把他们赶出去，你读创世纪四章会讲到说，啊，神对亚伯拉罕说，我把这个应许之之地给你，但是你现在不能得，你要等400年，要等400年，他们罪孽满盈之后，这个地才是你的。所以给他们400年一个悔改啊，时间也是一个宽恕的时间。最近啊，我们有团契，活石团契在读这个。阿摩斯书讲到三番四次代表人不停的犯罪，也代表人这样子持续有的宽容忍耐的心、啊、所以他就告诉以色列人，你们进入迦南地，他们被赶出去是因他们的恶，所以你就不要学他们一样嘛，你学他们一样一样画葫芦，你也照样行迦南地人的恶，那你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应许之地立足呢？所以他就告诉他们说，你不可啊与他们啊有任何的这样子被同化的事情，所以你就不可与他们立约，不可连续他们，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啊娶他们的女儿，也不可啊把你的女儿嫁给他们啊，因为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些啊外邦人的配偶就会引诱你去敬拜他们的神。所以呢，既然迦南地的人是被赶出去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你就不要与他们的恶有份，被他们的恶给污染了。所以我们在这里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啊、好，那在第七章的第七节到八章的二十节， 也是用当纪念神做什么来这个作为主题。就像我们在读生命记一到四章，我们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在旷野的这一段历史，以当记得作为主要的关键字。所以当记得，那么今天我们要问自己，我们记得神在你生命当中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在七章八章他说当纪念神对你们的爱，所以呢他就说神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中是最少的，你不是一个很大的民族，你也不是一个很好的民族，你们是最少的一群人，你们是一个应着景象的人。今天呢纪念神对你们的爱，专爱你们，弟兄姐妹，这个字非常重要。耶和华专爱你，耶和华专爱以色列人，耶和华专爱你，专爱你的家。在这当中我们觉得哇，非常的宝贵哈。然后再来第二点，当纪念神在旷野信实的供应。在旷野信实的供应是怎么样？为了试炼你们，为了试炼以色列人是否肯守他的诫命，写在生命记的第八章。你要纪念神在旷野信实的管教啊，我们晓得希伯来书十二章六节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在旷野怎么样管教以色列人。你要谨慎，免得忘记神。他说你吃得饱足，住大房，牛羊多，金银多，你就心高气傲，忘记神啊。我们常常在读箴言的时候也很喜欢这一段话哈，求神不要让我们太有钱，也求神不要让我们太穷啊，这个话语非常的宝贵。因为我们人就是常常啊，日子过舒服了啊，就会忘记神。好，再来，当记得列国的民是如何灭亡的，你要记得，你们忘记啊神，如果你们忘记神去敬拜别神的话呢，就必灭亡。那列国的民怎么灭亡？迦南地人怎么灭亡？就是你们的戒记。好，再来第九章讲到一个重点，就是你要认识自己，认识以色列人是何等的悖逆。他再一次的摩西讲这一句话，他说赶出迦南地的人不是啊，是因为他们的恶，前面说过了，宽容忍耐四百年，而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的义啊。生命记九章一到六节，你们本是应着景象的百姓，也就是说你们是我们叫做死性不改，持续犯错犯罪。所以你要记得你们做过哪些悖逆的事情，所以就把过去的历史再讲一遍，从造金牛犊惹神发怒开始，然后再讲到你们不信不肯进迦南地之事。好，那作为你们整个这个第九章哈，第九章就是在告诉以色列人，你要回去看你过去是何等悖逆的百姓，但是神仍然专爱你们，把你们领进迦南地，不是因为你们的义，而是因为迦南人的恶。所以这里面讲得很清楚，那么第十章到第十一章呢，就讲到十诫以及祝福与咒诅的原则。那神就把十诫再写在另外两块石板上。那弟兄姐妹，原来的两块石板跑哪里去了？原来的第一套两块石板，当摩西带着下山的时候，看到以色列人在山下拜金牛犊这种荒唐淫乱的事情呢，气得把石板摔在地上，摔得粉碎啊！所以现在呢，神再一次的把十诫写在另外两块石板上面。然后第十章、第十一章就讲到一个祝福与咒诅的原则。啊，这里面呢很清楚的在第十章十二节跟十三节，他就说以色列，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要的是什么？用前面神向你要的是什么？对以色列人来说，神要的就是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的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啊，诫命律例。所以这里面我们就啊有这样子一个观念，包括刚才讲到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当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愿意遵行他话语的人，就必定会侍奉他。我们里面有火热的心，不是不冷不热心，我就必然会侍奉他，会跟随他。那我 当我这样子的生活行为有这样子的见证，从心而出的一个生活样式的时候，就是证明什么？证明啊，神与你同在，证明神的话与你同在， 证明神向你所要的，神在你身上得到了满足。所以我们也想到在同样的经文，在弥迦书六章八节，他说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要的是什么。这一句经文大家都会背哈，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你个人要行公义，你对别人要有怜悯的心，你常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与神同行呢，就是我们明年啊2022年的年度主题。好，所以我们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也告诉我们，我们得救啊是因着信本乎恩，但是我们得救是怎么样，我们是神的工作，原来是神的工作啊，神在创造之前就已经预定拣选我们得救。所以我们啊，原是他的工作是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啊，造成呢让我们得救啊，有一个目的的，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从一开始就预备我们行的。这个行善虽然这里用了两个字来表示，但是其实就是讲到生命记第十章跟弥迦书第六章的这个重点。因为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在旧约是这个啊，是这个了解，在新约也是一样啊，在新约也是一样，没有改变的，都是一样的，一致的。好，那我们在这里面谈到祝福与咒诅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就可以明白这件事情。听从神的话便蒙福，不听从就受管教嘛。刚才说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啊，所以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讲，当我们走偏了啊，走差了以后，神必管教你。管教的目的呢，是要你行出那个义，让你能够得着啊神要给你的好处祝福。好，所以在这里面，在申命记的十一章，他就说要把祝福的咒诅啊，摩西就呼天唤地的说，我今天把这两条路指给你看，把祝福咒诅路呈现在你的面前，你今天做一个选择，做一个选择，你听从耶和华守他的诫命，就是我今天讲的，你就蒙福。若是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偏离这个今天告诉你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的神，你就被受咒诅，就得灾祸。那其实你要从神是公义的原则去看呢，公义的神怎么会把祝福给那个啊悖逆他有罪的人呢？啊，神是公义的，怎么会把有罪的人当作无罪的来处理呢？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不要掉进一个用行为来啊得救的这样的观念，而是从神公义的啊角度来思想，他怎么样来看这个祝福与咒诅、听从与不听从的这个教导。好，那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呢，申命记十一章再一次的，就是告诉他们两个重点。第一个，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敬拜别的神。第二呢，你要在家里认真教导，殷勤教导你的儿女。其实新约圣经也讲到说我们要谨慎，所以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他说我们要追求在基督的道上成长，所以我们不会继续的做小孩子。那我们继续做小孩子呢，我们听到异教的风就随风摇摆，跟从异教的风呢啊去行这个偏斜的道路。所以一样的道理，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所以你怎么样能够谨慎受迷惑呢？今天很多的信息啊随手可拿，手机一滑就有，你怎么样分辨啊你所读到的、你所听到的信息是纯正的真理呢？啊，这个我们真的是要警惕啊，要警惕。好，再来，我们记得在哥罗西书三章十六节，他说要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啊，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面。所以呢，我们可以其实在每一天呢、啊，在家里有很多的方式可以来完成这件事情。比如说，你可以写一张纸贴在啊你的电脑前面，那个贴在你的日历牌上啊，贴在你家里如果有布告栏贴上去。啊，贴在啊这个啊镜子上啊，贴在这个啊各式各样的这种小纸条都可以帮助你啊，墙上的挂饰啊，以及啊这样子的装饰品，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啊，比如说你把圣经的话贴在镜子上， 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刷牙洗脸啊，你眼睛一张开要刷牙洗脸，看到的第一句就是神的话语。一边刷牙一边默想神的话，你可以把神的话写在纸条上，贴在你汽车玻璃上。一上车一开车啊，先读了那句话，你开车的时候就可以默想这个话。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然后再来到了第十二章，是在迦南地敬拜神，特别讲到说是要在神指定的地点献祭敬拜神，照神所定的方法，照神所指定的地点来敬拜。那这个经文《申命记》十二章就讲到说，耶和华选择一个地方要立为他名的居所，就是选择在哪里，耶路撒冷建造圣殿。那这样子做的方法是在对比啊，对比迦南地的人啊，他们的偶像敬拜呢，是在各处的山丘，在高山，在小山，在各青翠树下都有偶像敬拜，所以呢，特别告诉以色列人，你只能在一个地点，神指定地方敬拜，唯一敬拜的地方，那我们知道在旷野啊，建造会幕，会幕里面有至圣所，有约柜。那后来这个会幕呢，就迁移，当进入了迦南地以后呢，这个会幕就设在示罗。那这是在以利做士师的期间，也是写在撒母耳记上。那个时候呢，他的两个儿子哈，带着约柜去打非利士人，结果约柜被非利士人抢走了。因此，这个非利士人把约柜送回来以后呢，就放在基列耶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注意到一件事情，在示罗的会幕里面没有约柜，约柜是在基列耶里哈。然后后来这个大卫把它放在俄别以东家，那细节就不讲了。然后最后就放在耶路撒冷大卫搭的帐篷里面。那会幕呢，就示罗，然后挪伯，就是扫罗年间他杀这个挪伯众祭司，所罗门登基以后呢，在畸变献祭，但是你不要记，你要记得约柜都不在这里啊，约柜代表神啊。后来到了圣殿盖好了以后，所罗门王第十一年完成建殿以后，约柜呢才放到圣殿里面。所以我们在读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一件事情啊，这个会幕跟约柜呢，要分开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唯一敬拜的地方，第一呢，避免百姓拜偶像；第二呢，避免神的百姓在信仰上的分裂啊，信仰上的分裂。那我们知道，今天啊，这个我们敬拜的地方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像这个约翰福音这个主耶稣在这个井边与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写在约翰福音四章十九到二十三节，清楚地说到，我们今天呢，不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敬拜神，而是在我的心里面，你的心，我的心，用诚实来敬拜他，因为神是灵啊，神是灵。所以今天呢，对我们来讲，我们明白我们敬拜是这样的情况。到了第十三章，讲到假先知啊，他说，你们中间如果有假先知，或者做梦的起来啊，然后会给你显个神迹奇事，然后就跟你说，来来，你跟着我去敬拜你所不认识的神。那如果他显个神迹奇事有应验你也不可听那假先知的话语，因为呢，这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试验你们，要知道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在写在申命记的十三章一到三节，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一个很惊讶的事情，哇哦！原来假先知也能行神迹奇事啊！所以，我们不要看见超自然的事情，那种好像灵异的事情、神迹啊，我们就相信都是神的作为，不是的。我们要怎样来分辨假先知？我们怎样来分辨假先知？旧约圣经有教导，新约圣经也有教导。旧约圣经写在《申命记》十三章一到三节，你要看唯独敬拜耶和华的。唯独敬拜耶和华，这是分辨的办法。在申命记十八章20到22节，你要看假先知所预言的有没有成就啊。所以这是两个旧约圣经教导你分辨假先知的原则。在新约圣经呢，就主要是在马太福音7章15到23节，主耶稣说你要观看他们的行为，从所结的果子来辨认是好树跟坏树。然后呢，约翰一书4章1到3节，来观看他们是否承认 耶稣是基督啊，这个字又写错了，耶稣是基督。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可以明白哈、啊，怎么样来分辨假先知。到了第十四章呢，就讲到啊，我们接下来十四到二十章会很快的过一下哈、啊。他讲到这个沮丧跟饮食的条例要分别为圣，不要效法外邦人的习俗。所以你今天进入迦南地，他们是行恶的，是因为恶被赶出去，你就不要跟他们一样在恶上有份。所以你不要跟他们结亲家，你不要在饮食上面、啊、跟他们效法，你不要很多的事情跟着他们学习呢，你自然呢就同流合污、啊、所以在十四章又讲到一个十一奉献的这个命令、啊、要他们把这个十一奉献供给本城的、啊、律位人等等之类的。到了第十五章呢，讲到安息年要豁免一切的财物、啊、讲到这个安息年的时候、啊、就可以奴仆呢可以自由离开。刚才我们讲到这个、啊、摩西律法跟汉比律法不一样的、啊、这个主要就是在奴隶上面呢，奴仆上面也是被当人来看。好，那这个就是十五章的内容。十六章呢就讲到怎么样守逾越节跟无酵节、啊、要到神的居所，那后来就是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守七七节、啊、到神的居所守祝棚节。这个部分我们在民数记都已经讲过了、啊、到了第十七章他讲到拜偶像的人就被致死，那如果这个难断的案就要到神的居所重求审、啊啊、这里面特别讲到一个立王的原则，我们来注意一下、啊，这个以色列人立君王有哪些原则呢？第一，要立神所拣选的，不是、啊、不是民主制度、啊、神拣选谁、啊、谁当君王、啊、然后要立以色列人，那这个人必须是以色列人。那这个君王呢，当了王以后呢，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多立飞兵、啊、多积金银，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啊、你不可说、啊、我们大家回埃及也不可以、啊、也不会给很多的这个娶很多的老婆，很多的马匹金银、啊、这些都是诱惑、啊、诱惑这个君王的心，迷惑他。那君王登基的时候呢，要抄录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谨守遵行。刚才我们讲到说，人的心里若没有神的话，那他会行出什么样的行为呢？那你没有去读、啊、抄一本律法书，平生诵读，那难免你就是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因为你不知道有神，你不知道神的话，你如何去遵行呢、啊、所以这个就是给君王、啊、一个很重要的教导。从第十八章就讲到利司祭司与利未人的所得的份，以及他们所居住的地方，以及禁忌、啊、不可随从外邦人的恶俗。然后讲到一个预言啊，十八章的十四到十九节说，神将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啊，那这个预言呢，就是后来遥遥指向弥赛亚耶稣基督。好，我们讲到假先知就要被致死。到了十九章，讲到设立陶枕等等这些细节啊，不可挪移地界。对于假见证的人呢，要用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到了二十章。啊、特别讲到战争的条例，他说、有四种人不用去当兵出征、啊啊、征战的时候要先招降给人家一个机会、啊、等等、啊、那我们就可以、啊、结束我们到这个二十章的这个部分、啊、二十章的部分。所以这里面、啊、我们就、啊、有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一开始跟弟兄姐妹讲的，我们如何来看待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啊、就是耶稣说，我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啊、神的话就是等同于神、啊、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祈求神与我同在、啊、在约翰福音十五章第七节、啊、耶稣说、啊、如果我住在你的里面、啊、神的话语也在你的里面，凡你们祈求的就必应允。当人里面有神的话语，他就照神的心意祈求，神就应允、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观念、啊、明白这个观念。好，那我们今天就在这里结束、啊、我们做一个祷告、啊、恩主，我们谢谢你再一次的用今天的这一段生命记的教导来重新的让我们认识主你的话语，你的法则是公义的。我们一生 啊，要与主同行，走在主的正道里面，我们当然要把神的话语存记在心，因此我们不会得罪你。但是我们也不担心害怕，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有永远的功效啊，这个恩典一直会保守带领我们，给我们动力走在神的话语里面。也耶稣也为我们在啊天上做中保，为我们代求。当我们有这两个确信的时候，哇，我们这一生可以这样子有确信的来跟从你，帮助每个弟兄姐妹在神话语里面的领受。这样子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